迎回到焦点对话节目。12月14号，被西方认为亲中国的《纽约时报》专栏作家弗里德曼向中国最高领导人习近平发出公开信，指责中国政府连封数家重要西方媒体的中文网站和拒签多名外国记者的做法。弗里德曼称，一直立足拥中立场的自己，因此开始琢磨中国是不是像他想象的一样稳定。那么，习近平封锁西方媒体和打压西方记者的做法，是不是越过了红线呢？我们接下来进行讨论。纽约时报专栏作家弗里德曼致信习近平，要求中国当局停止打压外国媒体。那么破空，我想问问您，您觉得这封信的最大看点在哪里？
要点哈，第一个要点就是说，他问一个问题，谁越过了红线？究竟是中国的腐败集团越过了红线，还是来报道腐败的外国媒体越过了红线？这是要习近平思考的。第二个要点，他就说，这个如果说你这样打压这个新闻的话，打压新闻报道的话，有可能是不是让大规模的抗议成为一个唯一解决问题的方法，就你没有宣泄渠道了。另外他还提了一个要点，就是说这个如果你这样做的话，如果你这样子打压外国媒体的话，那有可能向美国的国会议会推动一些法案，有可能受到对等的报复。如果你不让美国的声音存在，可能美国也不会让你分享中国的开放。所以他说这个问题，而且弗里德曼强调，在预测中国问题上，一部分的观点认为中国的问题解决不了，而且会崩溃。他的观点认为中国领导集团有智慧有能力去解决他们的问题，因此他属于这样的，也就是说被称为亲中派。就让他这样的亲中派都说出了这样的话，就是说习近平，你正在犯一个非常大的错误。我认为他这个建言是非常诚恳的，习近平应该要听进去。
好的，那接下来我想问问高文倩先生，就是请您稍微介绍一下弗里德曼这个专栏作者，他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人？那么他的代表作呢，《世界是平的》，据说呢曾经被中共高层推荐给中共的党员来阅读，是不是这么回事？
这个弗里德曼呢，就是刚才破空讲，他是你可以说他是亲中派。那么呢，我的看法呢，也不想用亲中派，可以说的话呢，可以说呢，他是一个知中派，哎，他我觉得呢，我想再接着刚才那个就是最大看点这个，我再稍微展开一下来说。我觉得这个最大看点呢，在于呢，他以中国人的老朋友的身份，对习近平呢小以利害，而且呢是软中有硬，绵里藏针。哎，这个提出的建议呢，真是叫习近平是难于回绝。那么结果呢，马上有了。当然，这种结果呢，并不是光是弗里德曼一个，当然也有跟这个拜登跟这个习近平直接交涉呢有关。那么这个是做的是表里文章。那么刚才说到这个弗里德曼呢，因为你知道什么呢？中国的话呢，从来他是这样子，他知道自己呢。这个自己的政治信誉，因此呢，他经常希望呢借用这个洋人的嘴来替他说给自己说好话，就是所谓的出口转内销。那么弗里德曼呢，他是一个美国很有影响的一个那个政治家。那么话呢，这个他是个政治评论人员、新闻记者，因此的话呢，他的说话是很有分量的。他在评论中国事务的时候话呢，本着一种客观诚恳的一种态度，既肯定成绩，同时又指出问题。哎，这种他世界是平的呢，基本上就是表达的是这么一种基本的这么一个语调。所以我并不认为呢，就是弗里德曼呢把他就是说成是一个亲华派，我恐怕说成一个知中派比较合适。
就是您表示这个知中派和亲中派之间是有区别的。接下来我想问问刘平先生，在弗里德曼发出这封信之后呢，也就是上个星期二18号，中国人民日报旗下的环球时报，那么这是一个党刊，那么他们也刊文就回应了弗里德曼的这个文章，这个标题呢是绝不把中国的这个议程设置权交给西方媒体。那么他其中提了几个这个论点，就是信息安全是中国核心安全问题之一，那么还有呢，就是说西方世界呢也给信息流动制定了界限。那么第三个重点呢是，任何国家都不会让自己的信息大门不加看护的敞开。那么您认为这几个论点站得住脚吗？
好的，就跟美国的电影也要管制一样，13岁以下的或者是7、8岁的孩子或者成人，究竟要怎么看是有所区别的，这是为了大家都接受的一个观点，那就是为了整体的这个需求或者为了孩子的健康。这个但是对于政府的批评，西方国家没有这样的所谓的管制，他不认为说对于政府的批评就会动摇你对政权的安定，也没有所谓的颠覆国家政权罪。 西方国家像美国每4年就要颠覆一次国家政权，不只是4年，现在希拉里就准备要将来要颠覆一下政权，或者共和党要颠覆政权，因为这个就是宪法所保障的自由。所以呢，这个评论者也就让我们想到，其实弗里德曼里边提出的很多观点的，我们可以好好想一想，他不只是对中国，也是对全世界的这种歧视。比方说弗里德曼讲，他说你如果不给这些记者签证，从此他就不会再批评，或者他不再报道中国的高层贪腐吗？或者是说他要到把射点射到这个台湾、南韩，就到香港，那么他没有办法直接跟中国接触，那以后不说是捕风捉影吧，至少他就失去了直接向中国来了解，能够比较平衡的报道这样的机会，这对中国来讲是不是反倒更加不利？所以他里面提出很多观点，对中国人来讲可以非常强烈的感受。他说，中国历代历史政权垮台的头号原因是什么？是贪腐。所以今天你习近平先生是要打击贪腐，我们这个是把这些贪腐的现象披露出来，我们等于是在帮你的忙啊。如果今天一个人身体不舒服了，你绝对摆明了我不去看医生。后来这再一次心脏病发作的时候，人就给挂了。这个弗里德曼的意思是说，这封这个今天这些媒体他的角色就是让你身体出现的警号，所以你要维持政权的安定，要打击贪腐，而不应该是打击那个披露贪腐的人。
嗯，好，谢谢。
我是觉得这个中国政府在这个处理媒体的这个问题上哈，经常是进退失据了。那么在这次处理这个包括这个彭博通讯社啊、纽约时报啊这些记者的这个签证的延续的问题上，也存在这个问题。那这个我们从这个弗里德曼这样一个所谓的知中派也好、亲中派也好，连他都看不下去了，都要来给这个习近平发这个公开信。他写这个信，他是知道有后果的。这个因为他将来还要关注中国，还要跟中国交往，还要去写中国的。所以他在这样的情形下能够把这个信给写出来登出来，实际上他是很有勇气的。那我就觉得这个事情呢，这个中国政府确实是要好好思考一下，这个不仅仅是思考他这一封信，同时要思考整个你怎么去面对西方的媒体，就是有些事情这个你怎么去看，只要人家报的是事实，你就是要接受啊。如果你觉得他在这个捏造，他在这个乱报，你用法律的途径你去告他呀，你不给他签证为什么呢？那我们都了解，这个好像现在这个签证已经陆续在发了，这个不知道是这个弗里德曼的信呢起了作用，还是说这个中国政府本来就是等到最后一刻才发这个签证的。那我们的理解，这个我们这个这么多年来哈，经常跟美国总统啊这个去这个对中国国事访问的时候，我们随白宫的这个记者团一起去采访，那刘明兄跟我一起去过，我们去申请签证也都是要到这个走的之前前一刻才拿到的，你提前一天一个礼拜给我们，让我们安心一点不好吗？所以有的时候明天要动身了，今天才去拿签证，那不是说不给你，他就是把它扣到最后。那个我觉得这个里边的潜台词就是说，这个给不给还是在我，
是哎，这样颜色看看，
哎，就是说他有一种这个权威的暗示了。嗯，
好的，接下来我想问空中的这个陈伯鹏先生，就是讲到了中国政府对媒体的这个打压呢，现在我们也看到，其实他不仅是对外拒绝签证，对内呢也是进行严格的这个管制。比方说，最近他好像在说要把这个一些中央这个什么宣传官员下派到中国的这个媒体的高校去管制他们，对他们进行洗脑，进行马克思主义的这个教育。那么这些方面呢，其实说跟中国政府在这个应该说跟着环球时报上的文章所讲的西方的信息流动的限制，这两个东西是可以同日而语吗？
对，他这个中国政府的做法，他是对内对外是一致的。他你知道2013年以来，习政权先后发出什么三不讲七不准啊，就是讲高校的人又不能讲这个不能讲那个，宣传单位又是不能用这个不能用那个。那么最近他通过这个中宣部去控制所谓高校中的这些什么新闻专业，这是一个进一步的举措。同样他对外国媒体的打压是跟国内媒体的打压，他入主一辙，都是封杀言论自由，封锁新闻自由。那么看到这个弗里德曼的信发出之后啊，就出现一个现象，就中国呢给这个彭博社的20多名记者，原先说不发签证的给发了签证了，另外给纽约时报的部分的人发了这个常驻记者证，但是居留证没有发。那么这个事情可以做两个解读，一个解读就是说弗里德曼的信起了作用，习近平也觉得很难堪，觉得这样的事情给炒成一个国际事件对他并不利，因为你发和不发 你发了恐怕还大家静悄悄的了就没事了，你不发恐怕这个整个国际媒体都炒作，反而成为一个重大的一个新闻事件，而且出洋相的一定是北京政府，因为没有别的国家的政府去限制别人的记者，比如美国政府或者是周围的这个韩国政府没有去限制你中国记者嘛，没有说你中国记者报道了美国的不好，报道了韩国的不好，人家的限制你不准你入境，不给你签证，没有这样的事，所以这个必然成为中国的一个巨大丑闻。但是这是一个解读，就是可能弗里德曼的信起了作用，但是还有一个解读就是说，因为前段时间这个彭博社他出现了一次自律事件，就说有一个新闻本来要播那个习近平家族，再一次播报习近平家族的这个贪腐问题，结果呢这个彭博社说要仿效在纳粹德国的生存方式，把这个稿子压下来了，而且这个记者也被迫辞职了。那么这个时间呢，可能是习近平要投桃报李，觉得你看你彭博社做得好嘛，有表现，你表现得好，那我奖赏你，你既然自律了，那我就给你发这个签证吧。那美纽约时报呢，我还再考验你一下，看你究竟改不改正，你要不改正我还不给你签证。所以我们还要看到今年的12月31号究竟纽约时报的记者能不能得到这个发放。纽约时报几乎是全世界最大的媒体，如果中国政府跟这个媒体作对的话，我想吃亏的绝不是纽约时报，而是中国政府。
嗯，好，谢谢。接下来我想问文谦先生，那就是讲到这个问题呢，就是说最近纽约时报也说他们这个可能因为他遭到封杀之后，他的中文网可能经营不下去，没法维持，因为这毕竟是一个商业媒体。那么除此之外，彭博新闻社呢，同样的也是他们的这个商业服务、咨询服务呢也受到影响。那么有多少媒体可以顶住中国政府的这个强力的封杀呢？
我觉得话呢，这个彭博社也好，纽约时报也好，这都是在美国新闻界的这个大媒体了。但是这种大媒体是没办法跟中国政府这么一个专制政府相抗衡的。这种困境呢，不光是彭博社和纽约时报，那么也包括这些著名的大的跨国公司，像微软、像谷歌、像这个雅虎，他们都是同样的困境。他们在国内的对美国政府有很多抱怨，抱怨什么呢？就是抱怨的话呢，我们没有办法跟中国相抗衡，它毕竟有那么大的市场啊，它只要是动一点小劲儿，我们这个经营不下去。因此他们希望的话呢，是美国政府出面跟中国政府进行交涉。那么下面呢，我还想再说一点呢，跟刚才这个为什么这次中国政府最后做了让步，我还有一个不同的一个解读。我的解读的话呢，那是这样子，这场新闻仗要打下去的话，实际上最终呢是涉及到了一个外交对等原则。就是换句话说，中国派往美国的记者远远多于美国在中国的记者。如果你硬不给他们发签证，不让他们在中国进行报道的话，那么这个最终打下去的话呢，美国就只要搬出来外交对等原则，中国政府就很难应付。为什么呢？因为的话呢，就是在美国，在纽约有很多中国的这个打着这个新闻记者的招牌，实际上是过去的中调部和国家安全部的派出人员，这样子做的话呢，中国政府受不了。
好的，谢谢文谦。那么纽约时报记者弗里德曼致信习近平的话题我们就要进行到这里，那么休息一下呢，我们马上回来再探讨中国探月成功，西方媒体为何反应冷淡。